弟兄姐妹平安，
感恩基督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一起崇拜，一起来读神的话。
好高兴一起崇拜读神的话语。
今天早上的信息，
今天早上的信息，
把它转到我的 PowerPoint 好吗？我们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十二章。
经文取自罗马书十二章。
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请我们打开圣经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请我打开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至二十节。
那我们的一面看，我一面讲，好不好？
我哋一路睇一路讲。
今天的主题是针对着基督徒。
今日主题系针对的基督徒。
针对着那些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
针对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
针对着那些心意更新的人，
针对着心意更新的人。
其实我觉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啊，都是针对着把身体献上的人。
我觉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以后都是针对着将身体献上的人。
我们的题目是保罗告诉我们不可报复。
我题目是保罗话俾佢知不可报复，
不要以恶报恶，
不可以以恶报恶，
不要以善报恶，
而系要以善报恶。
讲到报复，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就是一部充满着报复的历史。
讲到报复，我哋中国历史里边就充满咗报复嘅历史。
各位，如果你读我们中国历史啊，从第祖前第五世纪。这个春秋战国，
我们中国历史从主前第五世纪这个春秋战国开始，
七国争霸还记得吗？
有七国争霸还记不记得？
秦楚齐燕赵魏韩，那打来打去，报来报去，
秦楚齐燕赵魏韩，报复来报复。
如果我们再看三国的这个历史，也是报复的历史。
再看这个三国历史，都是讲报复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把这个报复看为是一个美德，
我们中国文化将这个报复看成是美德，
而我们美化这个报复行为，
我们美化了这个报复的行为。
一个懂得报复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又忠又义的人。
一个懂得报复的人是又忠又义的人
啊。如果自己的父母啊被人家欺负，你不报复的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孝的人。
如果你父母被人欺负你不报复的话，就是不孝。
所以受别人的欺负应该要报复，
所以受别人欺负应该要报复
啊。有勇气报复的人是什么？是君子。
有勇气报复的人是君子。
各位还记得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哎呀，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单单是个人团体都是这样喜欢报复，
我们中国人不单只是个人团体都是喜欢报复。
那请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报复不报复啊？
请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报不报复呢？
啊，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也是很喜欢报复的。
今天这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报复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广告，关于他替你报复的、这个、
有没有看过这些广告啊？他替你报复，
你要不要报复？我们替你服务，
你要不要报复呢？我帮你
啊，这个188%没有什么，没有名字，你不知道这个源头从哪里来。
100%报复，没名字，不知道源头是哪里来、
啊。不能够追踪的。
追踪不到的。
同时他们说也是合法的。
同时他们说是合法报复。
保证给对方最强烈的那种生气。
保证可以令到对方最强烈的生气。
如果你上去这个 Google 啊，这个网络啊，你可以找到这个叫做报复之主。
如果你上去 Google 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报复之主
啊，这个报复之主他就给你这方面的服务了，
给你可以给你这方面的报复。
这个报复之主是在2004年开业的，
这个公司在2004年开业的，
算起来已经有15年了，
计嚟已经有15年啦。
看起来他们的生意不错。
睇起嚟佢哋生意几好。
因为可以维持15年，而且好像不断的有人来找他们的服务。
因为可以维持15年都可以唔执笠，仲可以有不断有人搵佢哋服务。
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
可以成为他们会员。
会员还有打折扣的。
会员的话还有折扣。
我希望你听我讲了以后不要去参加做会员。
我希望听完之后你们不要去入会。
你只要 create 那个 member 啊，那么 free membership， 然后呢，你早上的服务呢有 10% 的折扣。
入会的话是免费的，而且还有 10% 的折扣。
当然这个服务不是免费的。
当然这个报复的服务不是免
费的。这服务要付钱的。
是要付钱、啊。
他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找他的服务。
他告诉你为什么要找他们呢？
那么进到这个网络里面，你就看到他有不同的类别。
看下这个服务里面有不同类别、哦。
你可以向你的 ex-boyfriend 或者 ex-girlfriend 来报复。
你可以报复你前男友或者前女友。
啊，前任的男朋友或者前任女朋友，或者是你的老板报复。
可以报复你老板。
啊，这个 ex-boss， 以前的老板。
前任老板。
啊，可以向你的同事报复。
可以报复你同事。
可以向你的邻居报复。
可以报复你邻居。
报复了很多，你要哪一个你就啊，按一下就出来了。
有好多种类，你click click就出来了。
你只要付差不多3.25块加上 GST 啊，那么他就给你打电话啊，不是打电话，给你寄这个电邮啊 ，email。
你只要俾3.25元，他就帮你发 email。
啊，他可以寄一封很卑鄙的这个电邮给你要报复的那个人。
可以寄一封好卑鄙嘅电邮去俾你要报复嘅人。
都很多字啊，它里面我给你一些 sample， 一些就样本。
哦，里边就有 sample 嘅，有样本。
他说：这个玫瑰，这个玫瑰是红色的，紫兰罗是蓝色的，但你的脸孔是属于动物园的。嗯。英文比较好听啊，但是本来英文啊，这个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but your face belongs to the zoo 啊，就是。这是一个苏格兰的打油歌。
看下这种，看下这字是一些苏格兰的打油歌。
啊，后来他们就用来骂别人，就是骂人的话。
你又用这些话来骂老人。
讲别人的，还有给你多一个例子哦。嗯，这个是他说为什么不要陷入跟更好的一个境界呢？就是陷入在什么昏迷状态。
为什么你不问低呢？问他。
进入到昏迷状态。
为什么你又不去晕低呢？
哦，他就是要那个人看起来就咒主人的话听起来很生气的。
这些都是老人的话，令人可以令人很生气。
如果你付多一点钱，
如果你再给多一点钱，
差不多是往50元澳币啊，
大概50元澳币咯。
那么他就会给你做更好的服务了，
可以给你更多服务。
哦，他可以打电话去骚扰对方，
可以帮你打电话骚扰对方，
日夜骚扰他。日夜骚扰他，
我日夜骚扰他们。
哎呀，他还可以把那个对方的生气记录下来，用这个 recorder 和这个录音下来。
可以将，可以将对方怒气录落嚟。
我要继续你听，
又俾翻你听，
给你听得多么舒服啊，多么高兴。
你又听完之后舒服开心啲。
这个都包括在50元这个付费里面，
都是这个50元的套餐里面。
他告诉你说，报复是应该的。
他话俾你听，报复是应该的。
给对方尝尝他那个自食其果，可以尝尝那个味道。
可以要对方自食其果，试下生气的味道。
我再说一次啊，请你不要回家以后就去看，然后就参加做会员啊。
我再提醒你哋，你翻屋企唔好去入会喎。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
等你等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要人家得罪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报复。
人家得罪我们，第一反应就要报复。
人家批评我们，我们批评别人。
人家批评我们，批评他。
人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能加倍的来还给别人。
人家怎么对我们，加倍还给他。
今天早上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以恶报恶。
今日早上经文保罗话俾我哋知，唔可以以恶报恶。
要用以善报恶。
要以善报恶。
哎呀，保罗说，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慈爱。
保罗讲，因为上帝慈爱。
我们信徒把自己怎么样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呢，我们懂得怎么样以善报恶。
我哋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要懂得以善报恶。
一个心意变化的人，他。 不单单跟神的关系改变，跟人的关系也改变。
一个心意变化的人，不单止跟神的关系改变，跟人的关系都会改变。
跟人的关系，跟这个神的关系啊，我们因为心意变化了，我们懂得怎么以上帝的慈悲来对待人。
去，我们更加去懂得用上帝的慈悲去对待人。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整章一直到十六章结束，都是讲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有新的生命。
罗马书整章都是讲基督徒怎么样有新的生命。
那我们听听圣经的话，刚刚我们没有机会读，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了。
我们一起来读。
用广东话、华语都可以啊。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苦咒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听起来很简单。
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不简单。
但是做起来不简单。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其实也是主耶稣的教导。
保罗在这里讲的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是也都是主耶稣的教导。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登山宝训，都是在讲到怎样人跟人之间怎么样相处，怎么样宽恕人。
我看一下看看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就是讲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
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那些常常使我们生气的人，
那些常常使我们生气的人，
那些令我们不开心的人，
那些令我们不开心的人，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呢？
很可能是你家里面的一个成员，
很可能是你家庭成员，
可能是你的同事，
有可能是你同事，
可能是你的老板，
可能是老板，
可能是你生意的伙伴，
可能是你生意伙伴，
可能是你的同学，
可能是你同学，
可能是你学校的老师，
可能是学校老师，
可能是你的邻舍，
可能是邻舍，
可能是教会的某一个人，
可能教会其他人，
这个人意见常常跟你不合。
这个人意见常同你不合，
你觉得这个很难合作，
你觉得同这个人很难合作，
所以你跟他关系不好，
可能同他关系不好。
可能当我在讲的时候啊，已经有一个名字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
可能同你讲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的名字在脑里
说不定已经有一个脸孔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
可能有个人的样子在你的脑里，
这个人你很不喜欢他，
这个人你很不喜欢他，
很难跟他相处，
很难相处，
最好的话要远远的避开他，
最好就不要见到他，
因为他讲话很粗鲁，
因为他讲话很粗鲁，
他没有礼貌啊，
没礼貌
啊，他没有分寸，
没分寸，
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
常常得罪你，
常常都得罪我，
所以在他面前你感觉到很不舒服，
在他面前你很不舒服，
你感觉到很不自在，
觉得不自在。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们要听听圣经的话。
如果有的话，
怎样教导我们？
要听圣经的话，保罗怎教导我们？
第一，保罗告诉我们说，信徒不可以什么以恶报恶。
首先说，保罗告诉我们，信徒不可以以恶报恶。
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啊？
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
为什么信徒不可以以恶报恶？
点解信徒唔可以以恶报恶呢？
但系说不要以恶报恶。
保罗话不可以以恶报恶。
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高尚的一个伦理道德。
呢个系我哋基督教一个好高尚嘅伦理道德。
这也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
亦都系主耶稣登山宝训嘅教导。
他要我们基督徒走二里路。
佢叫保罗我哋走两里路。
但是我们要承认啊，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失败了，
但我们承认在这方面常做得不好。
我们人的这种一种经常，我们人的表现，人的一种生活的表态，常常就是这样。
我们人的生活的生活的表现就常常都是这样。
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怎么样？你第一个回应就是攻击回别人。
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反击回他。
人家打你的时候，你要打回给人家。
人家打你打回他。
人家说你是很失望，我们要批评别人，会批评别人。
人家说你，你就说回去。
就是我们喜欢以恶报恶。
我们喜欢以恶报恶。
这是人的一种常情。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我们今天圣经跟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话。
因为以恶报恶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后果。
因为以恶报恶会引起很多不好的后果。
那我们用一些我用至少三个原因说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我用三个原因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以恶报恶。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更不要以恶报恶。
特别我们基督徒更加不可以以恶报恶。
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想到的，我相信保罗一定想到，就是报复行为会造成什么冲突升级。
第一个原因就是报复行为会造成冲突升级。
啊，是的，在两个人在有报复行为的话，你发现到这个报复行为不断的升级，越来越严重。
两个人如果有报复行为的话，会发现这个报复行为越来越升级严重。
我相信不需要，我不需要解释，你都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想我不再需要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这一堆燃烧的火堆里，你如果加上一些木材，或是加上油啊，火上加油，
就
知道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就好像燃烧的火，火上加油咁样，你知道后果是怎样
了。哎呀，这个人家骂你笨蛋，你会怎么样？你会骂为傻瓜哦。
人家闹你是笨蛋，你又闹他是傻瓜。
啊，人家骂你无耻，你会骂他什么下流？
人家闹你无耻，你闹他下流。
夫妻有时候也是这样。
夫妻有时都是这样。
夫妻生活啊，有时候很小的事情，为什么很小的事情就争吵，越来越严重？
夫妻的生活有时或者很小的事争吵就越来越严重。
啊，我看到这个卡通啊，两个人在吵架怎么样？很小的事情吵来吵架，离婚吧，离就离了啊，那就真的离婚了
哦。我见到有时啲人吵架就好少的事情，讲离婚啦，离就离啦咁。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因为越吵就越严重，越严重到最后一个不能够收拾的地步离婚了。
我见到啲好笑嘅事情，越嘈越严重，到了不能收拾嘅地步。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嗯，这经常都有的啊。开车，你开车就路怒啊，这个 road rage 啊。
呢个经常都有个呢个路怒嘅情况。
在澳大利亚非常的普遍。
喺澳洲好普遍。
啊，这个为着很小的事啊，那人开车人就生气，向对方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就嘛，越来越严重。
系为咗好小嘅事情，就好嬲，嬲到一个地步就越嚟越严重。
严重到伤害对方。
严重到要伤害对方。
甚至严重到这个生命，这个死亡也有可能，
甚至严重的出现生命危险。
啊，两个人开车，前面一辆车开得很慢，后面那辆车怎么样？很不耐烦啊！
两个人开车，前面部车开得很慢，后边个人很不耐烦，
肯定就开始吹喇叭啊！
然后就开始按喇叭，
那就要来割车了。
然后就要超车
啊！割车的时候割得慢一点啊！
超车的时候超得慢点，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哈，慢一点要割到对面去，哇，后面那个人怎样？很生气了啊！
然后呢就后边个人就好嬲啦。
啊，佢又是用喇叭啦。
然后后边个人又揿喇叭。
有两辆车一起追逐，很快的速度。
有两个人斗快，睇边个快啲。
那么严重的就是受伤害，更糟糕的就是有生命的危险。
严重嘅受伤害，更严重嘅咧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这种生气啊，会怎么样？会生气，会更加越来越严重的。
呢种怒气会越嚟越严重嘅。
这个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第一个原因应该同第一个原因有关系。
这个报复行为，报复行为常常是怎么样变本加厉的。
报复的行为经常会变本加厉。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报复的时候，不单单报复，还要加上什么利息啊？
我哋报复的行为就要加上利息。
各位知道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组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叫 Lex Talionis Talionis。
圣经里边有一组法律叫做 Lex。
Talionis Law， 什么叫 Les Talionis Law 呢？
咩叫 Les Talionis Law 呢？
他就说， 法律准许的报复，
就是法律准许的报复。
你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法律准许的报复记得吗？
你知不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有些可以法律准许的报复呢？
以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
手，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脚还脚。
你再看下去，还有以伤还伤，以什么还什么？
就后边还有其他以还乜嘢还乜嘢？
当然，新约圣经对这个他认为啊，不是耶稣，耶稣不是很赞成，就是反对这种法律啊。
对啦，后屘耶稣系圣新约圣经，耶稣系反对呢啲法律。
主耶稣用新的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来看这个 Lex Talionio。
耶稣系用新嘅基督徒嘅心态去睇呢啲法。
为什么会有这个 Talionio 呢？
点解有呢个 law 呢？
这个法律啊，至少有三个原因。
这个法律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要警告别人不可以伤害人。
是整个警告人哋不可以再伤害自己。
伤害人的人也会被伤害。
伤害人的人也都会受伤害。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要给受害者有公理，有公正，得到有公平的这个对待。
第二个是对受害者有公平的对待。
就是说我如果被伤害我的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我感到有什么有公理啊，有公理的伸张。
就如果我受到伤害，被害我的人你都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是公理的伸张。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那就是说这个报复啊是有一个底线的。
这个报复是有底线的。
你不能够超过这个法律的要求，
不可以超过法律要求。
人家打你的手，你只能够打回人的手。
人家打你的手，你只能打他手。
你不能够打手又打脚，
那就
超过了这个法律的要求。
不可以超过法律要求。
明白这个意思吗 ？Lex Talionio，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超过这个法律的要求。
你明白这个意思呢，就是不可以超过法律的要求。
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超过这个 Lex Talionio 的报复。
好可惜现在的人好超过了这个 Lex Talionio 的要求。
今天你看以色列的情况，巴勒斯坦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这样。
今天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这样。
犹太人他们是很会报复的。
犹太人很懂得报复，
可能在他们的法律里面有这个 Lex Talionio， 他们就知道说要报复可以报复，但是呢又把这个法律怎么样又加上了利息。
在他们这个法律里面，他们这个 Lex Talionio， 他们知道要报复，但他们又要加上利息。
当一个巴勒斯坦人杀死一个犹太人，
如果一个巴勒斯坦人杀死一个犹太人，
可你知道这个后果是怎样的吗？
你知道
这
个后果是怎样
的？可能会有五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掉。
可能会有五个巴勒斯坦人被杀。
当犹太人的一间屋子被烧掉，
如果有一间犹太人能够被人烧了，
可能整个村的这个巴勒斯坦人会被这个兵马炸掉。
可能整个村人都会被这个巴勒斯坦，
这就是
被炸掉。
这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加利系的啊，变本加厉的这个报复。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变本加厉的报复。
这也就是错用了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标准。
这个是一个错用摩西律法的标准。
好，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教导不可以报复，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报复行为会破坏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报复行为会破坏这个信徒的见证。
哎呀，弟兄姐妹，你同意吗？
弟兄姐妹同不同意？
报复行为破坏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报复行为破坏了基督徒的见证。
你可以向人传福音讲一大堆。
你可以同人传福音讲一大堆。
你可以告诉人家有上帝的爱。
可以同人讲上帝的爱。
哎呀，但是等到我们报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爱的那种表现。
到我们自己去报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爱的表现。
我们就失去了见证。
就失去见证。
我们说讲的那个要彼此相爱，爱上帝爱世人，这些都怎样，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我们讲的彼此相爱上帝爱世人都没有效果了。
我很喜欢这位老人家。
我喜欢这位老人家。
Nelson Mandela。
Nelson Mandela。
Mandela 是一个令人很敬佩的一个老人家。
嗯，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老人家。
在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
在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那个时候他被控告这个推翻这个种族这个政府，所以呢就关在这个和平岛啊。他被定这个无期徒刑，就是终身坐监牢。
他被控告推翻政府，跟住被判无期徒刑。
那关在和平岛的一个监狱里面，
关在那个监牢里边。
其实他是做劳工，他要在那里做苦工，做劳工，直到死。
其实他在那里做劳工，直到死为止。
啊，我们知道他住的地方非常小啊，现在变成一个历史的一个地方啊，很多人去和平岛去看看他过去住的地方。
那个他住的地方好小，好多人去那里看他过去住的地方。
当时他是被定了这个无期徒刑，就是坐监牢直到死，还要做劳工。
他被定无期徒刑，在那里做工作到死。
他一共被关在这个岛里面27年。
他被关在那里27年。
1963年被定罪，一直到1990年被放出来。
他63年被定罪，一直到90年被放出来。
整个政治的趋势改变了，所以南非白人政策结束了，他就被放出来。
整个政治局势改变了，南非白人政治结束了，他被放出来。
卸任以后，1994年，他被选为南非的总统。
四年之后，他被选为南非总统。
呀，他被选为南非总统。1994年，我们知道5月10号是他上任做总统就职典礼。
94年5月10号，他被选为总统就职典礼。
他就邀请了那些以前在岛上看守他的那些警察、那些监狱、那些狱卒啊，我们叫狱卒的狱官啊，来参加他的总统就职礼。
他又邀请那些当年的他看守他的狱卒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各位，你知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是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人，那些狱卒有一些对他很不好。
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被视为没希望的人，那些狱卒对他很差。
有的对他好，有的对他不太好，这是很正常的。
有这对他，有这对他不那么好，这些很正常。
但他通通请他们来参加他的总统就职礼。
他通通请他们参加就职典礼。
2010年，20年的做他从监狱放出来20年的周年纪念。
2000年他放出来的周年纪念的时候，
他又请了这些狱卒那些还活着的啊，来参加他的这个被从监牢释放20周年感恩崇拜。
他又邀请了当年的狱卒那些还没死那些，他一起参加感恩崇拜。
那些狱卒啊，有一些对他不太好的啊，哎呀，很内疚啊。
那些狱卒当年对他不好的就很内疚。
还有一些啊，贵格利啊，你看那历史，还有Christopher 啊，这些人，他们感觉到很怎样，对这个人啊，无比的尊敬。
他觉得对这个人无比尊敬。
因为过去他们可能对他不好。
因为过去他对他们好不好。
但是这位总统选择宽恕，选择和好。
但这个总统选择了宽恕和和好。
他如果要报复的话，举手之劳。
他如果要报复的话，是举手之劳。
但是他选择宽恕他们。
但他选择宽恕他们。
请他们来参加总统的就职礼。
请他们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有一个人名叫于达，是 Percy 于达，他是1963年的法庭的主控官。
有一个人叫尤达，他是63年那当时法庭的裁判官。
主控官当时这个孟德拉他被控到法庭。
当时孟德拉被控告去法庭。
尤达他就是主控官。
这个尤达就是裁判官。
他就是要求法官判孟德拉死刑，不要判他无期徒刑。
当时主控官要求法官判他死刑，不是无期徒刑。
1995年他被释放出来做总统，他做总统的一周年纪念。
在1995年他出来做总统一周年纪念的时候，
哎呀，想不到他请这个犹大到他的总统府啊，跟他一起吃晚餐。
他请这个犹大去总统府跟他吃晚饭。
这个犹大心里面感觉到很不舒服啊，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这个总统。
这个犹大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不知道怎么面对总统。
有记者问这个孟德拉，
有记者问呢问呢个
问题，为什么邀请这个要你死刑的这个人啊，这个主公公到你这个总统府吃饭啊？
佢问佢点解要邀请呢个要判你死刑嘅人去你同你食饭呢？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你知唔知佢点答呢？
他是在执行他的事，他的公事。
佢话佢系执行佢嘅公务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是一种宽恕最好的一个见证。
我觉得呢个系宽恕最好嘅选择。
选择宽恕更和好，不是选择报复。
选择宽恕同和好，唔系选择报复。
孟德拉可以选择报复，而且很容易可以报复。他可以把这个主控官降职，啊，他做总统他有办法的啊。但是他选择对善待他。
这个孟德拉很容易就可以报复，他可以将这个主控官降职，但他选择了善待他。
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
保罗讲不可以以恶报恶。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善待人。
圣经话俾我知要善待人，
宽恕是生命的能力，
宽恕系生命嘅能力，
能够改变人，
能够改变人，
宽恕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见证，
宽恕系基督徒最好嘅见证，
让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更有能力，更能够说服人，
让我哋传讲福音嘅时候更有能力可以宽恕人。
一个不肯宽恕人以恶报恶的人，我们讲的见证这些都不能够说服人。
一个不能够宽恕人以恶报恶的人，我们讲的见证都不可以说服人了。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就保罗行事为人要受人尊敬。
第三点就讲保罗行事为人受人尊敬。
十二章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看一段经文。
讲经文怎么说呢？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啊，这就是在十七节那里。我觉得这段经文需要解释才能够明白。
我觉得这段经文需要解释才可以明白。
我回去看希腊文圣经原文到底是讲什么。
我回去看圣经希腊文圣经原文他在说什么呢？
我发现了很多翻译的圣经啊，把这个主语跟这个对象好像颠倒了。
我发现很多这个圣经他翻译将主语和对象颠倒，
所以就把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样翻译出来。
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样翻译出来。
在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新约是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来看。
其实我觉得认为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其实是讲，
这个要留意，要留心，留意众人面前做美好的事，这个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要留意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事，这个才是他要表达的。
要留意在众人面前你要怎么样做美好的事，
留意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事。
我喜欢英文有一本新的一本 Living Standard Bible， 这英文的啊，他翻译的把这个就是好像我所讲的翻译出来。
我喜欢英文有一个版本叫 Living Standard Bible 的，将这个意思翻译出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翻译呢？
我看看他怎么翻译呢。
Do things in such a way that everyone can see you are honorable， 意思就是说做事让人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正直的人，令人怎么样对你敬佩，对你肃然起敬。
这个翻译就是做事的人看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以令人对你肃然起敬。
我觉得这样的翻译能够把希腊文的意思把它翻译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个翻译将希腊文的意思翻译得更清楚。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好事。
弟兄姐妹你同意吗？
弟兄姐妹同不同意呢？
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好事。
众人以为美的事未必是好事。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用一个例子来做。
两年前我们有一个这个福田一个公投，还记得吗？
两年前有一个公投，我们记得呢。
这个公投是什么？这个公投就是说同性恋好或者是不好。
这个公投就是讲同性恋好定是不好。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祷告，我们都来很热烈的来参与这项这个公投。
我当时好热烈地参与这个公投。
跟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结果怎么样？
后来结果怎么样呢？
61.6% 的人说是好。
有 61% 的人说好。
38% 的人说不好。
有38%的人说不好。
结果我们的这个上下议会已经通过了，现在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法律。
然后上下议会通过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法律。
众人以为好的事，
众人以为好的事，
你说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呢？
我说不好。
我说不好。
我也投反对票。
我也都投反对票。
但是众人以为美，他们觉得说没有问题，所以就通过成为澳大利亚的法律。
所以众人以为好的事都认为没问题，成为了澳大利亚法律。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基督徒要过一个政治的生活。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基督徒要过一个政治的生活。
基督徒要过一个敬虔敬爱上帝的生活，好叫我们怎样？好叫我们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要过一个敬爱上帝的生活，好叫好让人做一个美好见证。
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
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
基督徒要以善报恶。
要以善报恶。
从整段的圣经来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善报恶，来让人家看见我们的见证，然后荣耀归给上帝。
从整段圣经来讲，就是讲我们要以善报恶，是荣耀我们的上帝。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圣经的教导，不是单单一段经文。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圣经的教导，不单单一段经文。
彼得前书，
我觉得彼得前书，
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品行要怎么样？端正，叫你们即将那些毁谤你们的作恶的人看见你们好行为怎么样，在将荣耀归给上帝。
是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在外邦人之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让我们在生活上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他是很爱主的基督徒，
我想是一个好过主的基督徒，
可是他生活没有爱主，
但是生活没有爱主，
也没有爱人，
也没有爱人，
那么这样就这个矛盾了，这个不能够为主做见证，
咁就唔能够为主做见证啦。
一个人说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可是因为他生活上没有诚实的表现，就不能荣耀上帝。
如果一个人佢话自己好诚实嘅人，但系佢生活之中冇诚实嘅表现，就唔能够荣耀上帝。
一个人说他是一个很委身给上帝的人，可是他生命中没有把上帝放在优先。
一个人是一个委身上帝的人，但如果他生命中没有将上帝放在优先，就不荣耀上帝。
一个人常常歪曲真理的人，讲骗话的人，哎呀，我们怎样能够去跟人家讲圣经就是真理？
一个人如果成日歪曲真理讲大话，咁点样可以劝人去听圣经的真理？
我觉得如果基督徒能够在生活上令人敬佩我们，令人看见我们的这个我们是上帝的人，
我觉得基督徒如果在生活上做成一个令人敬佩，
看见我们是一个心意变化的人，
睇一个人是令人心意变化的人，
哎呀，我们跟他传福音。
我同佢哋传福音，
即使他不接受你传的福音，
即使佢唔接受你的福音，
他一定会严肃地去思考你说的话。
佢一定会严肃去思考你嘅话，
因为你的生命吸引了他，
因为你嘅生命进入咗佢啦。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行为要见证主的名。
希望我哋能够明白，我哋即基督徒嘅生活行为可以见证主嘅名。
最后一点在十八节，
最后一点在十八节，
那不做和睦的使者，
做和睦的使者。
我们听听保罗说啊，若是可能，总要什么？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哎，我觉得使徒保罗在这句话里面，我特别的用黄色的做一个给我们看到啊，保罗的这句话。是好像有条件的，
保罗的这句话好像有条件的。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要怎样尽力的跟人家和好，
总要尽力与人和好。
那保罗的意思是说，在某一种情况底下可能不能够，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有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得。
譬如说什么呢？
譬如说
如果你跟人和睦会破坏了圣经的原则，
如果你同人和睦会破坏圣经原则，
如果你跟人家和好，那么会跟这个圣经的教导相悖而驰。
如果你同人和好 会同圣经教导背道而驰。
那么我们就选择怎么样？不要取悦于人，要取悦于神。
我哋要选择唔好取悦人，而系要取悦神。
我们不可以放弃圣经的原则来取悦于人，就是说要跟人很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甚至跟圣经的教导是相悖的。
我哋唔可以放弃圣经原则，为咗取悦人而做同圣经教导相违背嘅事。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哋举一个例子说明。
我知道这个例子不好。
我知道呢个例子唔好。
因为很敏感。
因为好敏感。
特别是基督城发生这件案件以后，这个例子不好，但是我还是用了。
特别是呢个基督徒发生了呢个袭击事件之后，我都系会用呢个例子。
但是这个用的动机不是要报复的，用的动机是讲真理。
但我用呢个声动机唔系要报复，而系讲真理。
譬如说有一些回教徒的一些人要借用我们的礼拜堂做祷告的地方。
假如如果有个回教徒要借用我们的教会做礼拜，
哎呀，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邻居啊，我们找不到地方，你们这个地方不错，还有两个号啊，楼上还有地方，借用我们做祷告的地方，可以不可以？
佢话我哋好朋友、好邻居，可唔可以借嚟做祷告地方，得唔得？
啊，是怎么样？和睦啊，跟众人和睦啊。
呢个讲众人和睦啦。
保罗这个是若是能行。
保罗佢讲呢度若是能行。
如果跟圣经没有违背的。
如果同圣经冇违背嘅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哋可以咁做。
其实我讲这个个案是真的发生。
其实我讲呢个个案例子系正在发生紧。
各位你知道在伯斯有一间圣公会。
你知道帕斯有间圣公会，
这个 Anglican Church 啊，它是在 Bacon Street 啊，它真的就是这个圣公会啊，它就是把这个礼拜堂借给回教徒做祷告的地方。
他就将那个礼拜堂借给回教徒做祷告。
你可以去看这个网络里面都有啊。
你可以睇下呢个网络里边都有。
嗯，它是用这个多文化 （multiculturalism）， 我们要跟人和好，做朋友。他们没有地方祷告，我们借用给他们祷告。
他们就用了这个多文化主义的原则，就话哦，他们没地方祷告，你借给他祷告。
这个相片是在网络里面下载的，哦，不是我编上去的。
这个相片在网上下载的，不是我编上去的。
原本用他们的母堂、主堂啊，崇拜的地方做回教祷告的地方。
用了他们原本的母堂做这个崇拜祷告的地方。
后来有人批评他们了。
后来有人批评他们
了。结果他们用副堂做祷告的地方。
结果又给到他们副堂做祷告的地方。
那么这是在做和好和睦这个情况来借用给他们。
这个就是这个和睦的性，为了和睦而借用给他们。
各位你说保罗的这个若是可能，保罗会不会赞成啊？
保罗如果说若是可能，保罗这里会不会赞成呢？
我相信保罗不会赞成。
我相信保罗不会赞成，
因为他下了这个有条件的若是可能。
因为他放了这个条件，若是可能。
如果跟我们的教导神学没有相抵触的话，我们应该跟人和好。
如果跟我们的教导神学没抵触的话，我们应该跟人和好。
如果跟圣经的教导有违背的话，我们就要有保留。
如果跟圣经的教导有违背的话，应该有所保留。
我不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牧师。
我不是一个很保守的牧师。
不过我觉得我们要有圣经的基础，在我们处事为人，有时候可以妥协，有一些我们不可以妥协的。
我觉得我们行事为人有圣经的基础，有些事情可以妥协，有些事情不可以妥协。
跟人和睦，不能够把真理丢掉。
同人和睦，不可以将真理放低。
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同性恋的人说，哎呀，可以不可以借用我们这个礼拜堂做他们结婚的礼仪，各位你说可以不可以啊？
同样道理，如果有同性恋人说我借个教会做结婚得不得？
做好朋友啊，做和睦，我们找不到地方，你这个很漂亮哦，用我们礼拜堂做他们结婚的礼仪，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用，是的，如果用礼，他们如果说你们教会好靓，借你的礼拜
若是可能，你说可以不可以？
就是可能，你说可不可以？
我想我们要站立得稳。
我说这里要站立得稳。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同性恋，一对同性恋的人要我来主持他们的婚礼，
如果今日有地，如果有一日有个同性恋人要我哋主持婚礼，
我可以这个签证，因为我还有那个 license 可以签证签证哦。
我仲有 license 可以签证。
那我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可能会面对他们的这个所谓discrimination 歧视，这个歧视他们。
如果我哋唔答应嘅话，佢哋就会面对佢哋俾我告我哋歧视。
其实啊，有好多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挑战，你知道吗？
其实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面对呢啲挑战。
那些卖花店的人，
嗰啲卖花嘅人，
那些卖这个蛋糕的人，
卖蛋糕嘅，
他们就是不做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生意啊，结果我被控到法庭去了。
他们就因为不做同性恋的生意被控告到法庭。
我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面对这个挑战，我想我会很高兴的去接受这个挑战，到我到法庭去就去了。
我想如果我要面对这个挑战的话，我都会很高兴地面对这个挑战。
若是可能，
若是可能，
那个不可能的事跟圣经违背的，我们要站立得住。
那些不可能的跟圣经违背的，我们要站立得稳。
不过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一般上的情况，
保罗的意思就是一般的情况，
我们要跟人怎样和睦，
我们要跟人和睦。
如果你得罪人，
如果你得罪人，
你说错话，
你说错话，
哎呀怎么办呢，我们跟那个弟兄姐妹有误会了，
咁点办咧？同弟兄姊妹有
误会。我相信保罗的意思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应该跟人道歉。
我相信保罗的意思就系喺呢个情况下要同人道歉，
当面道歉，
当面道歉，
打电话又要说道歉，
打电话道歉，
要跟人和睦，
要同人和睦。
即使是那个人不接受的话，
即使个人唔接受，
那无所谓，你尽了你的本分。
但系冇所谓，你已经尽咗你的
本分。你就把它放在祷告中。
你又将佢放喺祷告之中，
时间慢慢的来忘记，然后跟人和好，
用时间慢慢忘记同人和好。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和好者，
我哋喺教会里边要做一个和好者，
这个和睦者，
做一个和睦者，
不要做一个制造麻烦的人，
唔可以做一个制造麻烦嘅。
保罗要我们做和睦的人，
保罗叫我哋做一个和睦嘅人。
在可能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做和睦的人。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和睦的人。
和睦，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啊，看见两个人有矛盾，我们尽人的力量去使人和睦。
如果见到人有和矛盾，要尽我的力量使人和睦。
自己要更加和睦。
自己要同人哋和睦。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主要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圣经同我哋讲咩？使人和好的人有福了。
让我们做个有福的人。
让我哋做一个有福的人。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光景如何。
弟兄姐妹，我唔知道你而家面前嘅光景系点。
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使到你日夜难眠？
系咪有弟兄姐妹得罪你，使你日夜难眠？
哎呀，坐立不安。
坐立不安。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冇啲咁嘅人呢？
如果有人得罪你，你不能够宽恕，而你一直在那边想报复的话，
如果有人得罪你，你一直系想报复嘅话，
今天我盼望神的话对你来说，
今日我哋盼望神嘅话对你说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要以善待恶，
要你善待人，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不要忘记基督徒的见证。
一个喜欢报复的人，你没有好的见证。
一个喜欢报复的人，没有好的见证。
不管你向人家说什么，讲什么福音，你失去了这个见证。
不管你同人家讲什么福音，你已经失去了见证。
让我们做一个宽恕人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宽恕人的人。
让人看见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让人家见到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和睦的和睦者，
也都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和睦者。
不要去散播谣言，不要去制造麻烦，使教会分裂。
不要散播谣言，制造麻烦，使教会分裂。
因为上帝喜悦和睦的人，
因为上帝喜悦和睦的人，
和睦使人和好的人，耶稣说有福了。
和睦使人和好的人有福了。
就是帮助我们做有福的人。
耶稣话俾我知要做有福嘅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感谢你今日同我哋说话。
借着罗马书12章。